好，我们都来翻圣经，好吧？那个诗篇十九篇，孩子，于和有圣经吗？你拿圣经啊。
十九篇
哎，欢欢怎么跑了啊？
Psalm
19, 615. 哎，有没有？你们这个翻到了吗？
翻到了。
他们翻到了。
都圣经吗？你的那个圣经吗？
19篇13节。
十九篇。
19. 十三节，我们先读一遍中文的，然后再读一遍英文的啊。十三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13节，求你。
拦阻
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好，英文。
十三节，
Joy领头。
OK。
你们。你们怎么不念 ？A B B 一起念啊！
我不知道怎么，
版本不一样。
对啊，我哪？
13，
看到没有？没有个 number。
Keep 什么 ？Keep your，
看到没有 ？13。
木文，你没有啊？没有英文。好的，一起来，再来，英文再念一遍。
一起来。
Keep your servant also from willful sins。
好，明白什么意思吗？不明白。读了一遍没？就是说，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。什么叫任意妄为？啊？你说什么？什么时候？任意妄为啊，任意妄为就是说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不管神，对不对？这个叫任意妄为。我们有没有犯这个罪？有时候没有啊？啊，有啊。哦，很好。我们上次讲了如何明白神的心意。我们这个华丽，你要不要坐前面来吧？这前面有空位置，林红旁边就，我要看见每个人。我们日常生活中间许多的事情，我们有没有犯任意妄为的罪？啊，我们重大的事儿，我们有没有求问神？这是一个非常。要紧的事，比如说我们要你大人嘛，比如说要去买房子了，要搬家了，要这个找工作，要找女朋友啊，或者女的找男朋友，或者说我们要开店，我们有没有求问神，对不对？我们到底神是不是要我们这样去做这件事情？所以以前我们在姊妹会上 我老提这个玉成带我们的那个专题，对不对？所有的重要的事你在做之前有没有祷告？所以这里讲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，就是我们有时候哎，我自己可以做主啊，这个就是任意妄为，对不对？自己可以做主。那神呢是愿意向我们显示他的心意的，关键是我们这边怎么样。第一，为什么我们要祷告，对不对？神为什么要管我们？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们不是神的儿女，他不管你。而且呢，我们必须愿意遵循他的旨意。那个刘志雄啊，有个讲到，就是如何明白神的引领。他这个播放器里边有啊，是吧？他讲了几条，对不对？必须是神的儿女，愿意遵循他的旨意，而且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，让他能够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。我们本来觉得要向东走的，神让我们往西走，这转不过来啊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谦卑的敬畏他，也敬畏他的带领，亲近神。那我再加一条，如果是教会里边的事情，那我们要为这个事情祷告。刚才我们开会同工会，他更愿意显明他的心意。当然最重要的前提是要悔改，我们如果不悔改，神怎么引领我们，对不对？那上个礼拜四啊，我们回来，从大陆回来哈，在飞机上的时候呢，正好后来我知道，就是我们一个在北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老姊妹叫邵慧中姊妹，可能有些弟兄姊妹看过她的书，叫啊神的大怜悯，这个她11年动了12次手术，得了5-6个癌啊，子宫癌，什么肠癌，这个白血病，还有我们刚才在讲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啊。什么叫任意妄为罪？就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干什么，对不对？不听长辈的，或者不听神的话，这个就是任意妄为的罪啊。我们大人孩子都容易犯这个罪。那现在我们再来讲这个姊妹邵慧中姊妹，她是礼拜一20号，就是在北京啊，在八宝山举行了这个追思礼拜啊，他们把那个录像发过来了，我们看，有180人参加啊，真是很受感动，因为不是周末，有180人参加，许多的老弟兄啊、姊妹啊，还有年轻的人都去参加。那他这个姊妹，有他的经历，因为我们呢，我小时候啊和他在一个教会聚会啊，那时候是我是还是初中吧，他就已经离开了，所以跟他不太熟，他跟我妹妹比较熟。他初中毕业的时候呢，他信初中还没毕业，他信主了，信主以后他就非常的热心，然后呢他就发现他入了团了。他说我现在这个信了主了，成了基督徒，我不能入那个组织了，所以他就要求退团。这学校呢不给他退，他是苏州中学，苏初中的，跟林红一个学校校友啊。那学校的团组织说我们不能给你退，我们从来没有什么退团的一说。然后他说要么你去找团市委，他去团市委去了好多次，把那个 守门员都搞得老头都搞烦了，后来就最后还见到那个傅征说，哎，你要退就把你画的名字画掉了，好，他就回来，好，退了团以后啊，他就初中毕业以后呢，家境比较困难，所以就进了苏州静海幼儿师范，就是教小孩的学校。那么他就跟人家说，我信耶稣的。这学校说，哎，我们教孩子怎么能够教不相信进化论的，这个不相信进化论的人怎么能教我们的孩子？所以就说你要放弃信仰，你因为相信神创造的嘛，对不对？不相信进化论，所以他就说，那我不能，我要坚持信仰。初中生啊，一个孩子，不是，就是初中刚毕业吧，14岁左右，14、15岁。结果学校说，那不行，我们这样的人，我们不能培养出来教孩子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勒令他退学，所以又退了团，又退了学。那怎么办？他很亲近神，我刚才说了，他真是在神面前每天早上很早有祷告读经，这么小的孩子，但是呢怎么出路啊？没有出路了，在大陆你不上学你怎么工作都找不着了，对不对？工作是要组织分配的，不像现在大陆还可以找工作。哎，神不亏待他，正好有一个他们家的一个亲戚啊，在北京中央部门工作，那个人呢到苏州来了看他的父母，因为他们父母的上一辈对这个家有恩，所以呢那个人就说表示愿意为他们家培养一个人，一个孩子出来。他们家有8个兄弟姐妹呢，那怎么办？他没，正好没事在家呢，就把他带到北京去了。带到北京以后呢，哎，这个中央部门总容易啊，就是让他就去这个北京一个女中去念，31中去念书去了。啊，那个北京的领导干部当然不会让他随随便便的自由信仰了，说你要信耶稣啊，你要这个就带他礼拜天呢，那时候礼拜六还有上学啊什么的，只有礼拜天休息，就礼拜天就带他到北京要到处玩。他呢礼拜天一早人家还没起来呢，他就到教会去，聚会去，到教堂去啊，所以一直到很晚才回来。所以他这个3年呢，高中呢很快就也过去了，还是很，本来是念，因为没有钱念高中，所以念的技校嘛，就是，但是他那个亲戚愿意提供他学高中，他就去念了高中。念高中完了以后呢，他的志愿是上北京医学院。这个北京医学院是那时候中国最好的医学院了，对吧？要培养医生的，好多，因为他在宽街聚会的时候，好多弟兄姊妹是医学院的学生，所以他呢就觉得，哎呀，到那儿去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多好，他报志愿就报北京医学院，那功课很好啊，考完以后。老师就问他，你因为怎么呢，因为那时候正好是55年左右是教会 这个在那里政府抓这个基督徒基督教里边的反革命啊，像尼托森集团什么王明道集团，这些都是那时候正好起来。他呢正好聚会处正好是尼托森集团里边的这个聚会，所以呢就他们有三个同学，中学有三个同学都是在那儿聚会，所以一下子就把他们抓着说，毕业之前暑假里边就把他们从这个家里边弄到学校批斗三天，要他们放弃信仰。他们不放弃，老师说了，你要想上医学院的话你就得放弃信仰，你要不放弃信仰你就上不了医学院。问他怎么样，他说我两个都要，我又要基督教的信仰，我又要上医学院。老师说没门。他批斗三天以后他们还是不放弃，最后老师说，那医学院的你已经等于考上了，但是不让你去了，这个是很大的考验。十七八岁女孩子想上大学上不了了，你说他怎么样，他还是有信心在神面前。那三个女孩子没地方，都到处在那儿马路上乱逛，哎，发现有一个招生启事，私立的中医学院，就是 Chinese traditional 这个 medicine 是吧，这个中医学院招生学校了。那时候没有中医学院，因为49年以后啊，共产党不相信中医，所以呢都没有中医。结果那个学校是开始招生了，他们三个就去报名就录取，也没有什么政治审查。哪知啊，这个中医学校啊都是北京最有名的中医生，像这个关佑波啊，什么这个齐振华，什么那时候最有名的那批啊，中医老中医在那儿做这些老师。后来当然成立了中医学院，这些人都是每个教研室的主任的，那些儿科的是儿科主任，所以他们就进去了。进去以后就学了三年，真是扎扎实实。那个姊妹啊，邵慧中姊妹，她早上就5-6点钟就起来，晚上弄到11点，就拼命的记呀、背呀这些中医的东西，得到了这些老中医的真传。所以后来邵慧中姊妹成了北京市有名的儿科中医专家，你看神不亏待他吧。神虽然他为了神放弃了一些机会，但是神也不亏待他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告诉我们，这个姊妹啊，我就觉得真是很宝贵。她虽然冒着失学的危险，因为那时候她在考不上大学、不能上大学的时候，他们真是苦闷呐、觉得啊。所以他说我在街上找什么，他在找什么，他就说我哪怕做保姆或者去帮人家看孩子，只要有一点生活费就可以。他因为他在他伯父家是个不信主的人家在吃闲饭，你知道他的压力多大，也不知道前途到底是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但是神没有亏待他，神很恩待他。所以感谢主了，他坚持信仰，不就像我们刚才读的，不犯任意妄为的罪。 神亲自给他开路。所以就像雅各书说，亲近神，我们亲近神，神必亲近我们，神一定亲近我们。那这是我们在讲到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呢，一个例子，就是说，当然后来这个邵慧中姊妹，我就多讲一点嘛，她也就是上了中医学校以后啊，她就有点离开主了，因为业务好像很拼命的在那赚业务啊，就有点离开主，所以呢就也不祷告了，也不读经了，也有软弱时候。那他的那个指导教师叫齐振华，是北京最有名的第一块的儿科专家，就看这个女孩子很有悟性，学这个，所以就给她推荐了一个丈夫，一个男朋友，所以她33岁才结婚。那个丈夫是什么？不信主的，是延安老干部，啊，太太大概早死了，也没有孩子，所以他就跟那个先生就结婚了，结婚那么生活的还可以，先生也很爱他。等到70几年的时候啊，神又把他叫回来了，找回来了。所以各种弟兄姊妹啊一起来找他啊，哦，他们就一想起过去的聚会，他们就非常的喜乐，对不对？他就悔改在神面前，那这次我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来。但是怎么跟丈夫说呢？他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很严肃地对丈夫说，我是个基督徒，我过去跌倒了，我现在又信了。丈夫说，那不行，你怎么信？我是延安老干部，对不对？延安的他是一个画家，他不是那种做政治工作的。不，他说，哎，那你怎么可以？那他就跟丈夫说，那你看着办吧，我现在呢已经信了，对不对？你要觉得我不行呢，我们生活不下去呢，我就随时我都可以走啊！你要我现在走，我马上走。吃饭的时候，这顿饭吃的他先生很不舒服。那后来当然他就不会让他走了。但是后来，邵慧中很不久就发生了他有这个癌症病，要动手术啊什么。所以她以前一直跟丈夫要传福音，要这个信，她丈夫这是开玩笑，我怎么信？你自己信，我不管你就已经很好了。她就觉得，哎，怎么办呢？就是大家说为她先生祷告吧。先生很爱她，就是知道她得了癌症以后啊。先生紧张的不得了，晚上都睡不着觉，但是看他呢呼呼的睡啊，好像根本就一点不害怕。所以他这个先生就觉得这个信仰还是很怪啊。那他好几次要他先生一起祷告，他先生说，拒绝。但是有一次，真是在动手术前夕，他们一起上电梯，两个人进电梯之前，那个先生说，哎，我愿意跟你一起祷告。哦，他很高兴，然后就在上电梯之前就祷告，因为要进去要上医院了，要动手术了。后来他先生慢慢慢慢看到，他就说跟先生说，你看看你们党里的人怎么对待你，我们基督徒弟兄姊妹怎么对待我，你比较一下。他先生看到 基督徒真是真心的对待他，是吧？给他关心他什么的，他党里边的常常搞这些斗争啊什么的，所以他先生慢慢最后还是信主了啊，而且不仅是信主了，还很爱心。在我们家有一幅，有一幅这个画是他先生画的，是上面题词是另外一个长老题的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啊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啊，你们就多结果子，可以荣耀神啊。这就是他先生以后，他是先生的画家，到纽约来看过，开过这个画展的呢，还是比较算有点名气的。后来都画一些有关信仰的这些画，说明他的先生真是信了啊！感谢主。这是我讲的这个邵慧中姊妹啊，她虽然离开，但是仍然她有许多180多人中间有好多这些孩子啊，过去都病的没办法，西医没办法治的，他开的药都把他们治好，所以也有一些这样的人来看这个来参加这个罪师礼拜啊。他在病床里边，哎，第一次住院的时候，人家说，哎，他一进去，人家说那个床位就是一个基督徒，啊，老在那儿，你要病不好，你就让那个基督徒为你祷告。哦，他就很高兴，他说还有个基督徒，然后跟那个基督徒回来以后，就俩一说，哎呦，高兴得不了，大家这一起，所以那个病房里面好多好几个都信了耶稣，啊，因为都是得这个绝症嘛，都不知道怎么办，面对这个前面的道路。所以这个姊妹，第一次得病的时候，那个医生就判断她只能活3个月，啊，后来她一直活下去，11年动了12次手术。那个一个长老叫王湘恒，啊，就是给那个林写的那幅叫《以马内利》，是王湘恒弟兄写的。他是外科手术 surgeon 啊，他这个给这个动手术的时候，他发现呢，那个姊妹那个大肠癌啊，已经漏了，就肠漏，玉成可能知道，肠漏不得了的，腹膜炎呢，10个里边有9个半都得死，哎，他都活过来，2次肠漏而且。这11年中间，我们前年回去看他，因为小时候我根本跟他从来没说过话，他跟我母亲妹妹比较熟，所以我们就林红是前几年就去了，因为还要让我父亲开了个介绍信去找的这个少子。那前年呢，我们去看他，很好。很高兴，然后交通了一下，然后他还送了我们那幅画，是他留着的他先生的最后一幅画，送给了我们。那个去年呢，我是大学同学会，毕业50周年嘛，我们回去，然后就在清华里边有一个姊妹老姊妹家有个家庭聚会。他们请我去讲那个传福音，那他听说了，他这个邵慧中姊妹还带了他的那个阿姨，因为他现在一个人出来不方便，带了他阿姨跑到这个清华这个老姊妹家，提前一天到，还有另外一个长颖姊妹也是一个老姊妹。他们也是从城里赶来，啊，来， 结果呢，我是那天礼拜六怎么搞的感冒了，说不出话来，突然发不出声音来。那第二天要抢道怎么办？我不知道的，我就赶紧跟那个于老姊妹，就是清华一个教授啊，打电话，我说，哎，你为我祷告，我讲不出话来，我明天怎么讲啊？发不出声来啊？你说。
我打的，我打
是啊，对，他提的问题很好。
以前不是什么打电话，对呀、
啊。哎，对呀、啊，你说的很好。啊，嗯，结果他们三个姊妹都跪在那儿为我祷告。然后我第二天去了，我们这发不出声音还得去啊，不去不行。走到那里，他说。他们为我祷告了，另外呢，他又开了一个单方，叫柯子肉，不是旅客的柯，是木字旁一个柯啊，柯子肉，啊，言字旁哦，言字旁的柯，这个柯子肉你听说过没有？没听说吧？他就拿了三颗，冲一杯水给我。他们在唱诗的时候还说不出话来，我唱不出。哎，等到要我讲到来，声音就来了。感谢主啊！他们三个老姊妹跪着祷告啊，真是神听祷告了。嗯，80多岁，去年四五月份，今年10月，十四号、十五号，这个15号凌晨被主接走了，是很感动的。他虽然走了，就像圣经上说，做工的果效随着他，他所做的，他给我们的影响仍然留在我们中间。他这一辈子就是不任意妄为。他愿意在神面前来寻求。那这是一个例子，我今天要讲两个例子。还有一个例子，我们在出埃及记，我们在这个礼拜四查经读到出埃及记啊，你们翻圣经啊 ，Exodus 出埃及记32章。32章，这是第二卷书。
第二卷书。
83页，我前面
这个
八三页。
32就是没有写个大的32。
Chapter 32，有圣经吗？有啊。你怎么不带圣经？上学你都不带啊？哎，放，对，啊，对。这个32章讲什么呢？这个我们知道，出埃及记就是摩西，神让摩西带埃及人出埃及。进入迦南这个过程，啊，出埃及呢，32章时候呢，因为神把摩西召到山上去了，向他讲很多事，因为以色列人应该怎么做，因为还没翻到吗？
83页。
那因为这个比较长，我先读一下啊，你们第一节，你怎么又翻走了？那百姓呢，看见摩西啊，迟迟不下山，因为神把摩西召到山上去了，所以呢，就大家聚集在亚伦那里，亚伦是摩西的哥哥啊。就对他说：“起来，为我们做神像。” 那个像是原来没有的啊，就是为我们做神啊，做一个神，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。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啊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，因为摩西在山上40天嘛不见了，谁领我们出埃及呢？就你造一个神。亚伦顿他们怎么说？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。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了亚伦。听懂了吗？听懂了啊。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，铸了一个牛犊，做了一个牛啊，小牛啊。他们就说，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，对不对啊？啊，然后亚伦看见，就在牛犊前面筑坛，宣告说，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。守节英文怎么说？英文怎么说？啊？
时间差不多啊。
啊？
Festival，
对，对，对，就是说给神耶和华守节，用神的名义，神就很生气，对吧？我们下面就不读了啊。然后呢，这个神说：“你快下去吧，跟摩西说你快下去吧，这个百姓应着景象的，我就要非要把他们灭了。”所以呢，摩西就下山了。你看，摩西下山第19节，摩西挨近营前，就看见牛犊，又看见人跳舞，便发烈怒，把两块板扔到山底下去，摔碎了，又将他们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，磨得粉碎，撒在水面上，叫以色列人喝。啊，我们在查的时候，是你妈妈带的啊，带着。那个金子磨成粉，放在水面上不沉底了，就是让他们喝这个水，是这样，就是你肯喝这个水啊，就承认错了，是不是？否则的话，怎么叫承认？所以喝不到金子，金子都沉底了。那所以我在那儿想啊，凡是喝水的人，神就舍了他罪了。你看最后不是还有一批人放肆，结果就神就杀他们，杀了3天。他们一共多少人？男丁的话有60万，60万人呢，再加上妇女孩子的200万人，都在那儿拜那个金牛犊啊。最后神为什么说让结果让这个摩西结果利未人杀他们这3天呢？因为这3天人不肯悔改，还狡辩啊，我们拜的就耶和华，我们没拜别的神，对不对？所以到30节，你看摩西对百姓说，你们犯了大罪，我如今上耶和华那里，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。你看这是摩西的一个他对于神的心意的了解，就是说或许可以赎罪啊。怎么赎啊？耶稣还没来啊，你怎么赎罪啊？他们还没有颁布那个赎罪祭，还没有献赎罪祭，怎么能赎罪？对不对？你看31节，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：“嗨，这个百姓犯了大罪，为自己做了金像。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不然，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”他宁可涂抹他的名，对不对？ 这是摩西体贴神的心肠。你想想看，主耶稣为我们死，不就是钉在十字架上先下了地狱了，为我们的罪，摩西就体贴了神的心意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有一些，有一点，主耶稣愿意为我们担当罪，摩西也愿意，但是当然摩西做不到这一点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谁得罪我，就从谁册上涂抹谁的名。他说怎么样，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，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，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，我必追讨他们的罪。神不跟百姓去了，你看第四节啊，33章第4节，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，也没有人佩戴装饰，也是承认错误。听到什么凶信啊？神不跟他们去了。神不跟他们去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
不管他
们了。哇，那是更多。神不与他们同在，神只派个使者去，对不对？摩西后来就祷告，你看摩西说怎么，摩西第7节，摩西素常将帐篷支在营外，离营却远，他称这帐篷为会幕，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，对吧？离开这些百姓到那个会幕，就在那里与神相会。我们需要注意一点，这个会幕啊，和以后我们在利未记上讲的会幕有一点不一样。利未记的会幕是在营的中间，是利未人在那里服侍神，就是金灯台啊，什么至圣所啊、圣所啊的那个是个会幕。这个会幕还是以在那个之前的一个小会幕，是摩西和神会面的。你看，在这个第9节，摩西进会幕的时候，云柱降下来，立在会幕面前，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。啊，这是神，这个11节，耶和华和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的朋友说话一样。你看，他在那里求问神。啊，你看这个，13节，摩西说：“我如今啊，若在你面前蒙恩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。”这个道不是神的话，是指的是神的意愿，神的计划和神自己来指示我，使我可以认识你，好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。他强调什么？这个以色列百姓是你的百姓，不是我的名。那神说这是你的名，摩西说不是你的名，跟神辩论啊，是不是神自己的名？是啊，对不对？他强调这个，他说话说了好几点啊，他就说这个是你的名，而且呢，你把前面讲的啊，就是你是从埃及把他们拯救出来，费了很大的劲儿，对吧？你怎么现在不跟他们同在了，是吧？而且呢，你如果改变初衷，难免遭埃及人的那种讽刺讥笑。哎，你把他们带出来，就是让他们在旷野被杀死他们。这是摩西说的，而且摩西说，你曾经向 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许了愿，你今天你怎么能不跟他们同去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摩西的这个祷告啊，是摸着神的心意，所以神最后还是跟他们同去。所以我想你看特别感动的，我感动的是这个神甚至说这个第十四节，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啊，就是说他和神和摩西同去，让摩西得安息。你看我们如果我们的祷告也能够常常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神也让我们能够得到安息，对吧？我们有的时候拼命祷告得不到安息，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得安息。感谢主了。所以我再小结一下这两次的三次的讲道啊。第一呢，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的话呢，必须第一按照圣经的原则，这是刘志雄讲的哈，这个按照圣经的原则查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。另外呢，第二件事呢，就是要祷告，顺从圣灵的感动。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要祷告，要顺从圣灵的感动，要摸着神的心意祷告啊。你要决定干一件事，先看看是不是合乎圣经的原则，然后呢接下来是要祷告，然后参考，第三参考属灵长者的意见，第四呢自己谨慎的做出安排和这个决定，第五呢做了决定以后是不是完了，没有，还要仰望神的手介入，也可能我们错了，对不对？要求神来介入，如果神介入以后，哎，我们一看神介入了，说明神知，因为我们是孩子嘛，他是父母，哪有孩子干错了事父母不介入不管呢，把你拉住刹车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做父母的都有这个心，孩子做的不对了我们要刹车的，对不对？神也是这样，所以介入，神会介入，包括这个环境的一些介入，就不让你去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有个弟兄，他就有一次他这个是监狱里面出来，劳改农场出来要回家，回家当然很急了，赶紧要回去了，都劳改农场关了十几年了，他就去那个买票，结果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就这个票被偷了还是什么，就没法回去了，没法回去，那趟车出事了，整个车全翻了，神介入，对不对？环境呢，当然环境也有可能错的啊。我本来要先讲啊，就说神的心意啊，有的时候我们不听神的心意也有的，包括圣经上有这个例子，那个还记得吗？约拿还记得吗？约拿不是耶和华神要让他到尼尼微去传福音吗？他不去啊，他不去，到了约帕到那个海边啊，正好有个船往他是在哪里，在西班牙，根本一个是让他都往北去，他跑到西边去了，他是说到那个地方去逃避耶和华，他是知道神的心意了，但是他不听，他还逃避，那逃得掉吗？ 逃不掉。这个圣经上这个约拿记的很好，这个讲的故事。所以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啊，这个真是需要好好在神面前操练。好的，就讲这个。